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长兴团契唱的诗好不好？好，主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沙伦的玫瑰花。我们在教会里靠着主的恩典，就是要认识上帝，认识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位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本身。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求主赐给我们受教的心，开启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在主的话中始终有所得着。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第六问请大家读，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第六问：圣经显明上帝的什么方面？答：圣经显明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上帝的位格，上帝的意志及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第五问中讲到整个圣经主要的内容，一是我们关于上帝当信什么，二是上帝吩咐我们当做什么。所以在基督教信仰，我们神学的学习，教会的听到各样的灵修，我们反复思考的其实就是这两个问题，到底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到底上帝赐给我们什么吩咐、什么真理、什么命令，好使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在第六问就开始讲到，既然圣经向我们显明的首先是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那么到底圣经显明上帝的什么方面呢？圣经显明三个方面。第一个，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上帝是怎样的上帝，特别是上帝的属性方面。上帝的属性包括不可传递的，任何世上的受造物都没有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什么不在。另外，上帝的属性还包括圣洁公义良善智慧全能慈爱这一些美好的道德的属性，只有在上帝身上才是什么完全的。当然，这些属性之所以称之为是可传递的，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造我们也是什么公义的，上帝吩咐我们也要行公义，什么好怜悯所以这些道德属性就称之为可传递的什么属性。当我们讲到我们要效法上帝的时候，就是要效法上帝这些可传递的道德性的属性。当讲到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这是指上帝本体之所是。但是当讲到上帝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智慧的、全能的、忍耐的、恩慈的，那是指上帝向我们显明的道德性的什么属性。然后我们看到圣经向我们显明的第二个方面，上帝的位格 personality of God 上帝是有位格的上帝也有知情意，上帝知道上帝爱世人上帝拯救世人，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拣选了一部分人。所以上帝作为一个位格 personality， 他有知有情有意。同时我们知道上帝的位格他不仅仅是独一的上帝，而是有三个什么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当然我们讲到上帝的位格圣父上帝完全的上帝的位格圣子上帝他怎样具有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什么人性。那圣灵上帝虽然是隐藏的，但是圣灵上帝也本身是完全的位格什么本身。所以弟兄姊妹，关乎上帝本身，我们对于上帝的位格，中国人对于上帝的位格缺乏认识我们知道有老天爷我们知道有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漏，但是上帝到底他的位格如何，我们这个方面缺乏深刻的认识。包括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基督，但是到底耶稣基督的位格如何？ 到底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他没有成肉身之前，他是完完全全的道，完完全全的上帝。那成了肉身以后，他这个神性和他的人性如何在耶稣基督的一个位格什么哎之内，这些方面都值得我们反复的查考圣经，啊，反复的祷告，寻求圣灵光照我们。第三个方面讲到上帝的谕旨及其施行。上帝的谕旨 The decree of God 就是说上帝对这个世界有没有旨意，上帝对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计划，这个世界是否是必然的，还是这个世界是偶然的。而这个世界既不是必然的，这个世界也不是偶然的，这个世界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意志，然后对整个世界有一个纯全善美科学的什么旨意啊，这个世界是在上帝的计划之下。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的计划，那我们就会有个人的计划、家庭的计划、教会的计划，甚至国家我们也会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计划，什么经济。而这当我们小瞧、漠视、不晓得上帝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会高抬自己的什么计划。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谕旨就是指上帝对整个世界，上帝对整个世界历史啊，包括天使、堕落天使、善良天使，包括人啊，甚至包括啊天上的麻雀。耶稣基督说没有神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什么地上，连我们的头发都被什么数过了。说上帝的谕旨、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是无所什么哎不包的，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够在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先知先见、永恒的谕旨什么之外的。然后当我们讲到第三点，讲到上帝的谕旨及其什么事情，那上帝首先有他永恒的计划。那上帝这个永恒的计划怎么实行出来呢？啊，上帝的计划的实行就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啊，上帝就像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这整个世界都是他的什么作品，为要彰显他的什么荣耀。然后我们看到啊，上帝与救赎的计划。哎，上帝爱这个世界，赐下耶稣基督来拯救什么爱世界。然后第三个方面，上帝的事情就是上帝要我信圣灵，我信十二位公职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同。上帝通过圣灵啊，通过十二位公职教会啊，通过圣徒相同，通过我们自己忠心的工作，好使我们个人成为新造的人，好使我们的婚姻家庭能够不断的翻转，好使我们的教会、好使我们的社会都有一个更新。那最终上帝的旨意的实行会达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启示录讲的，我讲一切都什么更新了。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讲的，乃至时候满足，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什么与义，但当然不是同归于什么尽。啊，所以这个基督教或者教会内部的很多的异端邪说都是大肆渲染，哎呀，整个世界要毁灭了啊，所有都要毁灭了啊。当然我们知道啊，挪亚的时候世界毁灭了，但是圣经怎么记载的？那个世界毁灭不是太阳毁灭，不是月亮毁灭，也不是地球本身毁灭，甚至也不是挪亚一家八口人毁灭，是那不信主的人都什么毁灭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正义来什么解释。当世界末日最终的时候，也不是这个整个受造界都毁灭了，那是那些不信主的、胆小的、不信的、行奸淫的、杀人放火的、死不什么悔改的，他们的结局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湖里。当他们受了他们当受的刑罚，他们去到他们当去的地方，上帝就用火把这整个世界什么洁净了。但是上帝用这个火把整个世界洁净的时候，就像摩西在燃烧的荆棘中得见上帝，那荆棘是粉而什么不毁的，荆棘有火在燃烧，但是荆棘本身却并没有被火什么哎烧毁的。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的谕旨以及他的谕旨的施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到使徒信经啊，三大施行：圣父上帝与创造之功啊，圣子上帝与什么救赎之功。 啊，圣灵上帝与成圣啊，更新复兴成全什么哎之功，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也包括世界的创造救赎与成全啊，这是圣经中向我们显明的完全的上帝，上帝完全的计划，以及上帝的计划在世界上完全的事情。好，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章21节到25节啊，今天我们当然也会略略讲到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好，我们看到啊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第七章第八章，尤其是第八章开始啊，就进入罗马书中的至圣所啊，就完完全全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再被什么定罪的啊，这属于至圣所的宣告啊，属于基督徒啊在真理领受上啊生命经历中最深刻最典型的什么体验。好，然后我们看到在21节到25节是第七章，然后我们读第八章的两节。21节讲到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说弟兄姊妹，到底这里有多少律啊？有罪的律啊，死的什么律啊，我心中的什么律啊，然后讲到有一个律，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律啊。礼拜五啊，我在教会啊祷告预备讲章的时候，我还特别请文玲姊妹，文玲姊妹你来看看，帮我数一数这段经文中到底有多少个律。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啊看到我们讲到的题目讲的六种律啊，与双重人格，双重人格当然是一种心理上的精神上的疾病啊，是指有为主的人格还有为次的人格啊，两个人格在你的心中，在你的生活中反复出现，反复交杀，使你身不什么由己啊，经历一种撕裂什么哎之苦。好像有的时候说，哎呀，夫妻之间，弟兄姊妹之间，你看，哎，今天你怎么完全变了，那和过去不是一个人啊。他说这也是我啊，那你现在的我怎么和那时的我不是那么一样呢？那时的我是他的我，现在的我也是他的什么我。所以我们看到人啊，好像是不同程度上都有多重什么人格啊。当然人格的理想，人格的成熟啊，在于内心的和谐，在于内在的信仰，内在的认知和外在的言语，外在行动的知行的什么合一。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全的，我们信主的人也不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仍然经历内在的什么挣扎，仍然经历一种分裂，仍然经历一种撕裂，仍然经历。保罗在这段经文中两个感叹，一个感叹是说律法本身是叫我们活命的，但是罪借的律法叫我们死，真的是显出罪是什么恶极了。这地方是感叹号，大家反复思考，罪恶极了，不是美国恶极了，不是非洲恶极了，不是中国，不是台湾，不是哪个政党，不是哪个教会，不是哪个人。我们要首先认识到世界上最恶的事，就是罪本身。所以清教徒约翰·欧文甚至写过一本书， The sinfulness of sin, 就是说罪本身的罪恶性。弟兄姊妹，我们对于罪本身的罪恶性啊，总是缺乏充分的认识。然后第二个保罗的感叹就是在第二十四节说，我真是什么苦啊。所以你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中，当他省察自己内在的世界的时候，当他省察自己定制行善由得自己，行出来什么由不得自己啊，他承认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但是他承认两个不得不面对的现象，一个是罪真是什么恶极了，第二个我真是什么苦啊。在这种罪大恶极，在这种自己好像苦大什么仇深啊，当然不是完全的罪大恶极，不是那个原本的意思，这个苦大仇深也不是那个原本的意思，我们是指罪真的是恶极了，我在罪的压迫下，我在罪的奴役下，我在罪的驱使下，身不由己啊，里外内外分离啊，里面什么征战，真是什么苦极了。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进入那种至圣所，我们才会深刻的得享，如今我在基督里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七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真的是愁肠百结，因为罪真是恶极了。哪怕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诫命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哪怕我们自己定制行善，但是常常行出来由不得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真是软弱，我们真是挣扎，我们真是苦闷，我们真是郁闷，真的是在我们自身的生命中我们要感到绝望，所以我们和保罗一样发出这样的声音，主啊，我真是苦啊，但是更求主开拓我们的心胸，抬举我们的眼目，使我们真正能够穿透罪的恶极，穿透我们老我中的挣扎和苦难，使我们得见上帝的膀臂，在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的内住，真的是使我们不仅不再被定罪，也使我们靠着那加添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行。谢谢主带领我们从罗马书第七章进入第八章，带领我们从我们个人行善定制的挣扎，使我们进入在基督里的安息，使我们进入在圣灵里边的积极的、乐观的、得胜的行动。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书啊，最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包括罗马书的架构本身啊，第一章到第十六章啊，第一章到第四章讲的是因信什么称义，然后我们看到在第十二章，我们当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然这是分别什么为圣，但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行事为你蒙召的恩相称，在这个分因信称义的地位和分别为圣的生活期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要什么得胜，我们心里真正明白主的恩典到底何在呀？啊，主的恩典使我们犯罪吗？断乎不是。那主的恩典啊，使我们分别什么为圣？我们分别为圣的是靠自己定制的啊，我要定制这样，我要定制那样，我想这样，我想那样，我们想的越多，我们的定制越多，我们的筹算越多，我们的计划越多，我们越刚硬，越欲望，越挣扎，越绝望，越是愁肠什么百结。哪怕我们是定制行善，哪怕我们定制是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会中要分别什么为圣，但是行出来靠不得我们什么自己，两个靠不住，一个是律法靠不住。如果律法靠住，你就看到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第三节讲，律法因肉体软弱，所以律法是软弱的， 不管我们有多么完美的律法，多么完美的教义，多么完美的圣经在我们面前，我们软弱还是软弱，挣扎还是挣扎，失败还是什么失败。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摆脱这种软弱，这种挣扎还是失败呢？那就要经过深刻的读经祷告灵修，要明白明白明白，要进入要进入要进入，要从这个 book knowledge， 要从书面的知识要成为 heart knowledge， 要成为心灵的知识，要从这个头脑的知识要变成心灵的什么经历。如果没有这个转化，没有把字句啊，没有把律法啊，没有把圣经转化成我内在的心灵的什么体验，那么我们不管做多少功，都像假男婚宴一样，哎呀，没有酒了，打满了六缸什么水，你不管打满多少缸水，多么辛苦，多么忠诚，但是这水就是水，永远不会变成什么酒。只有当耶稣基督动工，只有当圣灵在我们动工的时候，我们辛辛苦苦打满的这缸水那缸水才会转化成生命的什么美酒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信主的人要认罪悔改，那信主的人要灵修灵修灵修，要有个人的灵修，家庭的敬拜，教会中的啊，我们都要以啊效法基督，在爱主爱人的灵修的美德上不断的长进。好，弟兄姊妹啊，在今天啊这段啊经文中，我们的内容比较多，我们会给大家讲明到底律是指什么 ？What is law？ 当我们讲明啊普遍性的规律，这个普遍性的规律让我们感到也是很可怕的。我们愿意为善，便有恶与我们什么同在。这是保罗在心理学上、精神学上、这个灵修学上有一个深刻的什么洞见。当我讲的说上帝的律法，保罗说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上帝的什么律法啊？上帝的律法安定什么在天，是绝对的，是普世的，是超验的啊，所以是客观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然后我们看到有讲到另外三个内在之律啊，内在之律你就看到啊，我们啊看到在第21节讲啊，我觉得有个律啊，这是讲到一个律。然后另外我们看到第23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这是一个和我心中的律什么交战，两个律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什么律。这一节经文中出现了几个律啊？三个律啊！所以罗马书真正理解不容易的。哎，我这一星期靠着主的恩典，虽然我对罗马书原来背诵过啊，非常熟悉，还让我反复的研读，总觉得哎呦还不明白，还不明白，还不明白，求主怜悯，求主怜悯，不断的查考，不断的祷告，稍稍有一定的认识啊，求主怜悯，使我们真正明白。然后在罗马书的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又特别讲到赐生命啊，圣灵的律啊，这样我就暂时简单的概括到啊这段经文中啊出现的六个什么律，然后我们最终的总数啊，我们怎么对付内在的罪、内住的罪啊，这个我们怎么坦诚的面对我们心灵的什么挣扎。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 what is law， 什么是律的时候啊，律不简单啊，而这个人非常善于自律。那自律是一种习惯，自律是一种力量，自律是一种什么美德。而这个律就不是法则，就不是规条，而是代表一种习惯，代表一种力量，代表一种倾向，代表一种什么美德。所以中文中这个律字也是什么多义词的。所以最起码我给大家介绍这四个方面，大家可以思考。有的时候律法是指法则，行事为人的规范，不可杀人。有的时候是指规律啊，自然界、人类社会啊、心灵世界的常规。保罗说：“哎，我发现有一个律，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什么同在。”哎，这是一个心理上的规律。然后有的是定律啊，有规律运行的力量。比如说，我们讲万有引力，我们也称之为万有引力什么定律啊。第四个方面，我们是指心灵的倾向啊。台湾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张浩先生，他其实也是住在大华府啊。他有一个著名的一个词，他说人的心中啊都有幽暗意识。什么叫幽暗意识？黑暗意识，仇恨了，苦毒了，冤屈了， 这些所谓负面的情绪都隐藏在人的什么心中啊，不知不觉就会啊冒出来啊，这已称之为一晚一时。比如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天下一时，说天下兴亡，匹夫什么有责。如果你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福音，你说信耶稣升天堂，但不管世界如何，那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听的，觉得你这种信仰是民间宗教信仰，是逃避社会，是逃避责任啊，是这个啊，是这个人格不够尊严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啊回到圣经本身。那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个 law， 这个律法本身有法则的意思啊，有规律的意思，有定律的意思，有的时候也是指心灵的什么倾向。比如说这个罪的律就是一种 evil inclination 啊，就是一种使人犯罪作恶的那种心理的倾向。这种心理的倾向，如果我们经常犯罪，经常作恶，我们形成一种习惯，就像我们抽烟一样，你一次抽烟是自由的，而更多的吸烟，更多的吸烟，尤其是吸鸦片烟，那你最后就身不什么由己了啊！你这种抽烟的倾向，吸毒的倾向，通过这个行为，通过这种习惯，最后就形成一种什么力量，让你身不什么由己的。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一点，那使徒保罗再次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所以我觉得这在原文中不是感觉，是 I found， 更多是我发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生活要思考，要动脑筋啊！保罗是有圣灵的光照，但是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使我们认识，使我们知道，使我们发现。所以保罗说，我发现有个律，这个律当然是心理的啊，心灵的，甚至是我们基督徒灵命成长方面有个规律。你越想分别为圣，你就知道罪恶在你生命中蠢蠢什么欲动，你根本动得开呀，你根本不关心，那你心里好像过着平安的什么日子，难得什么糊涂。你越是追求敬虔，越是定制什么行善，就发现便有恶与我什么同在的。所以这种基督徒首先要面对的是内在的挣扎，这个内在的挣扎是我们一方面愿意为善，一方面有恶与我什么同在。我们是越有恩赐，越有能力，越有地位，你面对的诱惑越大，你面对的征战越大，你面对的危险越大，你一不小心给别人带来的害处什么也是什么越大。这些方面大家都可以从常识的角度啊理解。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开始讲到这个双重人格，就是一个人具有两个相对独特好像是分开的亚人格啊，这种人格现象我们称为 personality disorder， 啊，人格上的什么紊乱症啊？我们知道精神紊乱、神经紊乱，虽然在医学上啊有很多不同的界定啊，但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啊，不是用医学的角度来解释讲，人原初都是有一个原初人格。原初人格是什么意思呢？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什么？造我们，我们有真理的仁义和什么？哎，圣洁。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人格就产生什么分裂了啊，然后我们的人格就被 disorder 了，就被紊乱啊，被这个变形，或者是心理学上有一种变态什么心理学 abnormal 是反对规则、违背规则的。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段经文中讲到，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哦，他不明白他就做个事。然后讲到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什么做，他心里的那种人和外在表现出来的有种撕裂，我所恨恶的我倒什么去做。所以这种分裂有两大体现，一个是内在的分裂，内在的既有定制什么行善，但是也有行恶的什么倾向。第二是外在的什么分裂，外在的分裂是哎呀，我们内心里想的是好的，做出来是什么坏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复杂，好人会做坏事的，坏人会做什么好事的，好人想做好事最后做的是什么坏事的，坏人想做坏事最后做的是什么 好事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都知道啊，是这个世界和人的心是有非常的什么复杂之处。而世界上最复杂的不是电脑，不是军队，不是战争，圣经叫人心比万有都什么都诡诈，都复杂，都难测。圣经甚至发出感叹，有谁能什么测透的。所以我们说，哎呀，我的心，我的心啊，千千万万，虽然我们的心很重要，也可以排着自己的心在上帝面前醒察，甚至可以宣誓啊。我们在美国宣誓的时候总要什么，总要右手放在什么胸部 my heart my conscience 我的心灵，我的什么良心。但是最重可靠的不是我们的良心本身。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讲到一个普遍性的规律啊，这个普遍性的规律，当我们定志行善，愿意行善的时候，你要对付恶。这个恶首先是人内在的什么恶，而这个恶不是一个实体，这个恶是一种犯罪的什么倾向啊，或者中国人讲蠢蠢什么欲动的那种邪情什么啊，私欲的。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二节说，因为照着按照我里边的意思啊，这不光是意思 inner man， 说按照我里边那个人，我是喜欢上帝的什么律，我是喜欢上帝的律法。而这儿出现第二个律，哎，上帝的律法。因为当我们看保罗省察的时候，说我省察我里边的人，然后当然有外边的人啊，然后有新人被更新的人，还有什么老我，还有没有被更新的我。其实老我和新我什么共存，里边的人和外边的人也是什么共存，有的时候是和谐的，但常常是什么撕裂的，不和谐的。所以保罗在这儿讲，我是里边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法。所以在诗篇第一篇第二篇大家都知道，威胁耶和华的律法昼夜什么啊，思想啊，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共识，上帝的律法是好的，我们应当喜爱上帝的律法啊。你要知道很多教会认为上帝的律法是恶的，上帝的律法是过时的，求主怜悯。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好的，上帝的律法是好的，但是关键是我们要对付自己的什么罪的。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七节甚至讲，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他们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什么不能服。所以不服、不顺服、不接受、不遵行上帝的律法，一种无法无天、自己说了算那种心态，反倒是一种不得救、不蒙恩的什么记号。所以著名的老普林斯顿神学家查理斯赫治，如果你英文好还想更多的学习，我特别推荐啊，你买他这本 Romans 的注释，非常的精准。里边讲说 A Paul recognized the new man two conflicting principles， 什么意思呢？保罗在此就发现呀，啊，在人新造的生命中，或者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什么人，但是在我们的心中仍然有两大冲突的力量，仍然有内在的什么哎挣扎的。所以这个查理斯赫治甚至讲，这个保罗讲的时候就好像 there were within him two persons but represented by I， 保罗讲我，但是好像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什么人，我是喜欢上帝的什么律，这是我，我被卖给什么罪了，我真是什么苦啊。而这两个好像是完全不同的 two persons， 两个人，但是又是同样的一个 I， 这就是双重的什么人格，这就是思想的、精神的、心灵的性格的一种什么分离，一种撕裂的。虽然不一定达到病态的程度，什么时候达到病态了，当你没法生活了、没法工作了，你就得病了。但是哪怕我们正常生活，心里有没有挣扎？心里也有挣扎的啊。所以在传道书中有一句话，人人心中啊都有疯狂的因素，或者人人心中都潜伏着癌细胞，这个细胞会随时发生什么 A 变，这个疯狂的因素啊会随时什么爆发什么出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需要靠着主的恩典来攻克己身，攻克什么己心的。 所以我们第二点讲到上帝的律法，我们看第三点，三个内在指令。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说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这个另有一个律啊，查理斯·赫兹就注释说，这是一种持久性的，一种 controlling power， 一种主导性的、主宰性的，达到什么程度呢？把我掳去。哎，我自己做了罪的奴仆。哎，你说自己做罪的奴仆，好像你觉得太严重了，或者老毛病又犯了，啊，又在那个地方犯罪了，又在那个地方跌倒了。我们2020年快来了，新年励志，你新年励志说，哎呀，我要对付我这个罪。你是发自内心的去对付，你做了很多步骤，很多祷告，甚至也请亲人为你守望，但是不知不觉你有的时候哎呦，我又犯这个罪了，那你就看到罪啊，又把你掳去了。哎呀，罪能够把人掳去吗？这不是永远的掳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被罪什么掳获了。就像这个彼得说，耶稣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基督。那耶稣说，哎呀，你这话是从上帝来的。彼得是大蒙上帝重用的，但是当耶稣马上讲的我要钉十字架，那彼得说千万不别钉十字架，你要钉十字架那树的猴子散，我们跟随谁去？那这个耶稣就对他说，撒旦，退我什么后边去吧。连彼得这样被上帝重用的，被耶稣所亲近的门徒，在他做出了伟大的耶稣是基督这样的真理的宣告之后，突然之间成了撒旦的什么器皿，突然之间被撒旦什么使用，那一时那一刻肯定是被撒旦什么掳获了，啊，甚至最终导致三次什么不认主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确确实实另有一个律啊，这个律就是老我，啊，这个律就是 indwelling sin， 就是内住的罪本身。然后第二个说和我心中的律交战，这个心中的律是指内在的人，只像我们真正信主的人得蒙圣灵的光照，我们是喜爱上帝的律法，喜爱上帝的律法，这是一种心灵的倾向，这并不等于上帝客观的什么律法，这是人心中的一种什么倾向。然后我们看到说，叫我掳去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是什么呢？是一种灵魂靠自己无法摆脱的力量，是一种作恶犯罪的什么倾向。然后这个律最终导致的，保罗说，我真是什么苦啊，谁能什么救我。一个人的深刻在哪里？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啊，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说得救以后更深刻的认识是什么？哪怕我得救了，我仍然有什么挣扎。在得救的时候，我越是追求敬虔，我越是热爱弟兄姊妹，我越是热爱教会，我越是爱人如己，我面对的征战什么越大，我靠我自己的力量越是力不什么能胜的。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到自己这种破产，自己这种软弱，自己这种绝望，我能够怎样怎样怎样，那我们就和不信主的人什么一样啊。这儿大家反复的啊思考。好，然后我们看第四。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五节，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靠着律法，也不是靠着你自己遵守律法，就是不能靠律法，也不能靠你自己，更不能靠你自己遵行什么律法。所以严格来讲，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快快讲到五点。第一点，首先我们要感恩。很多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常常成了个口头语了，其实这也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第二个，两大承认。第一，要承认我们内在的什么挣扎，啊，不要觉得哎呀我比别人都强，啊，有谁跌倒我都不会跌倒，啊，有谁背后说人我总是背后不会说人，啊，有谁骄傲我从来都不骄傲。那我们说着说着我们就进入一种罪的什么状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始终承认，像保罗讲的，要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我真是苦啊。但是我们更要承认，靠着耶稣基督就能什么脱离了。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得胜生活有两大关键。哪两大关键呢？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什么定罪。2003年我到苏格兰考察旅行的时候， 见到上帝重的一个仆人叫麦克谦啊，他用的圣经，然后特别有一个朋友拿出来，他说Paul，我的英文名字叫保罗，他说你看这段经文，哎呀，这节经文麦克谦在底下画了好几道杠，一道杠一道杠一道杠，就是在他读经，在他祷告，在他讲道的时候，他是反复的强调，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是吗？定罪。那我们中国人啊，包括我们华人基督徒，我们太习惯于 negative， 太习惯于 condemnation， 太习惯于负面的信息，太习惯于定罪的什么信息。所以耶稣基督里不再被定罪了，这是一个伟大的释放性的一个宣告。所以得胜生活的第二大关键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得到释放。得到释放是什么呢？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The law of the spirit of life， 就说真正赐给我们生命的不是律法，也不是福音，不是任何字句的，真正赐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出死入生的是谁啊？是圣灵本身。所以说圣灵圣灵圣灵。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你要常常想着两大内助 in the valley， 两大内助是什么？第一，圣灵住在你的什么心中。当圣灵住在你心中的时候，你积极乐观得胜有盼望，凡事高兴欢喜，但是也不要高兴的过了头，也不要忘乎所以飘飘然。要记住你的心中还有什么 indwelling sin， 那个 indwelling 在英文中是一个词的，就是我们心中还有住在我们心中的什么罪的。所以保罗在这段书中特别讲，那是住在我里边的罪什么让我做的。所以我们在读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你反复思考住在你们里边的有两种，一个是罪，一个是什么圣灵。所以这个邪情私欲和圣灵什么征战的，这是加拉太书啊第五章讲的什么内容。好，最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思考内住的罪与心里的挣扎。我常常讲，我在主恩基督教会里和众长老和弟兄姊妹都讲，要更多的我自己追求境界啊，追求内在生活的得胜啊，当我们更加的追求敬虔，更加的得胜的时候，甚至有一点你达到一定突破的时候，但是这个突破的时候一定是你破碎的时候，你破碎的时候一定经历上帝特别的什么医治，你破碎了，你得了医治，那你就真正的什么 breakthrough， 真正什么突破了，不破什么不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寻求我们内在生命的突破，内在生命的什么成长，只有这种内在生命的突破和成长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什么心。教会本身不能满足你的心，圣经的字句不能满足你的心，律法不能够满足你的心，只有当我们真正内在经历上帝，经历上帝给我们的拆毁啊，给我们的拔出，给我们的栽植，给我们的重建，使我们成为上帝所用的铜墙什么铁壁。所以不管家庭教会社会的情况如何险恶，你自己拍拍胸脯想，我们与罪恶相争，我们不是与哪个国家相争，我们不是与哪个政党相争，我们更不是与弟兄姊妹相争，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与什么相争啊？与罪恶相争。而且我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抵挡到什么流血的地步。常常想耶稣基督那种遍体的什么鳞伤，他的钉痕，他的肋旁流出什么血，他带着荆棘的什么冠冕，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苦难，我们所流的泪，所流的血，所流的汗，和耶稣基督的救赎相比，就根本是不足什么介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快快讲的这三点。第一点，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否真正喜欢真正顺服神的律法，真正像保罗讲的一样，按照我里边的人，我是喜欢什么神的律。说弟兄姊妹，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今天的教会社会啊，国家，甚至传道人，甚至包括我本身，为什么我们在见证上，为什么我们在事工上不是那么具有果效？因为我们缺乏属灵的美德，我们缺乏真正在圣灵的果子上多而什么 又多的。但是你想想，如果没有神的律法，没有客观的标准，你哪知道何为善，何为恶，又怎么有美德什么可言呢？当初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我常常讲，我们要有四个定制，你要定制成为主中的人，要考究，要研究，第三要遵行，第四要教导。那现在教会中，教会内外好为人士向教导的人士多之什么又多。我自己也有个毛病，也好教导，但是弟兄姊妹看着主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定制，我们有没有研究，我们有没有遵行。所以以斯拉的心智定制考究遵行，然后是什么来教导。所以第二个方面，我们在意志上是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但是必须承认，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挣扎。如果上帝按照我们的罪来纠察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什么站立得住啊。这几天我和师母常常数算上帝的恩典啊，我们儿子的成长，我们夫妻的关系啊，方方面面，在主恩多教会中，我们都蒙上帝无数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像保罗要发出内心的感谢上帝，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我们有挣扎，更凸显我们身上一切的美善都是来自上帝的什么恩赐啊！上帝借着他的圣言，借着他的教会赐给我们的。第三点，我们在行动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容易受犯罪的倾向的驱使。那个住在我们里边的罪呀、啊，常常是蠢蠢什么欲动，常常他们也是死而什么复活。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致死罪，不断的向罪什么而死，与罪征战是致死什么方休的。在这个征战中，你得胜了，你得到了一切；你失败了，丧失了一切。但是弟兄姊妹啊，最后我们看一个故事，我们就结束。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我们知道纳粹德国是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剥人家的皮，抽人家的油啊，然后就、啊、非常残暴。所以有个耶鲁迪诺尔迪鲁，他本身在审判纳粹头号战犯叫埃希曼啊，大陆翻译成埃希曼。但是为什么埃希曼是屠杀犹太人的主要的 organizer， 主要的组织者。然后他二战以后他逃跑到阿根廷，然后以色列有个阿萨德特别什么部队，然后全世界追杀什么战犯的，把他从阿根廷的森林中抓回来，然后交付审判。这个迪路啊，本身在集中营里待了2年，不是人的生活。他说那是过的是人的日子，没有人的法则，没有人的同情，连动物什么都不如，动物都可以在森林里跑一跑，但是我们人给编个号就可以随时生杀什么欲夺的。但是在审判这个埃希曼这个战犯的时候，这个迪鲁眼睛看着这个埃希曼这个大战犯，他忽然之间就昏倒在地，没法作证，审判无法什么进行。所以后来人问他，你这是为什么？你看着战犯，应当是这个报仇的日子到了，审判的日子到了，你应当高兴欢喜，为什么你竟然昏过去了？是否你心里太恨了？是否你心里惨痛的记忆又回来了，抓住你了？这个迪鲁说，那一刻我突然经历起来，我是惧怕自己，因为我可以成为他一样做出这样可怕的事。这个人是恶魔吗？这个人是疯子吗？这个人令人感到心寒吗？还是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的人？所以使他昏去的就是他一个认识，原来像埃希蒙这样的战犯就在我们的心中。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就像我们最后所引证的，埃希蒙这样的无法无天，突如犹太人，突如和平居民，突如老人，突如妇女，突如孩子，根本使他们没有任何的丝毫的一点的人格的尊严的大战犯、大罪犯、杀人犯、违背人性、戕害人类的。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是看起来是个正常的人，就像他为自己辩护的一样，军令如山倒啊，我是热爱德国啊，我是顺服军队的啊，顺从是军人的天职。我们看他是再正常再平常不过了，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主啊，让我们再次明白你在罗马书借着使徒保罗所启示的真道，罪真的是恶极了，而且我们心中就有这样的罪欲， 总是在蠢蠢欲动，所以我们常常苦恼，常常挣扎。但是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常常经历圣灵的更新。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